政治人物上师，恰如在加德满都驾驶法拉利跑车。当某位藏传喇嘛教导一个牧民时，牧民所想要的可能只是健康富裕的加持而已，而不是追求政务。这类加持在西藏的环境有它的作用，就像在世界上其他地方，巫术或者算命各有其作用一般。人们找喇嘛来指点家庭或社区的俗事，因此在某些情况下，喇嘛变成社会耆老或甚至统治者。被尊崇为心灵上师的人升座成为国王，这并不令人意外。纵然现代社会把独立自主与自由完全理想化了，但我们还是在某些面向上渴望有人给予方向与指引，甚至专制独裁。我们希望有人告诉我们怎么做，这种被指引的渴望在我们寻觅上师的发心上潜意识的会扮演某种角色。我们是在寻找一位独裁者，一个母夜叉，而不是一位上师。我们可以崇拜外在上师或对他祈请，但不应该因而造成内在上师的失联。我们并非向着全能独立的创造者去祈请，有个外在上师的全部目的就是要勾出内在上师，就是要教导我们如何进入过去念头与未来念头之间的空间，而且可能的话安住于其中。这个当下就是内在与秘密上师。即使我们曾经如昙花一现地遇见过这个状态，能安住其中超过一刹那是非常稀有的。我们甚至没有想要达到这种状态的习性。对上师的前进心可以帮助我们培养这种习性，但我们不能期待上师帮我们完成这项工作。我们可能由于上师的魅力、法力、顶冠、法座高度、头衔以及其他所有的道具而对他敬畏无比。我们可能觉得他总是会引导我们、照顾我们而感到心安。但是如果我们不能利用外在上师来开发出内在与秘密上师的话，那么我们就永远留在原地踏步。若是如此，我们只会天天被是否会中彩券、男友是否跟另一个男人眉来眼去等这种烦恼不断的疲劳轰炸而已。内在及秘密上师一直都在那儿，近在咫尺，又远在天边，但要直达内在上师是不可能的。即使我们修行，还是要以精进其正念，将修行转为对治习气的药方才行。这就是我们需要上师的原因。但是由于上师的影响力、魅力、心灵能力与善巧方便都太大了，我们经常就忘了这个目的。结果，我们向上师提出各式各样与政务无关的世俗问题。当然，心灵性与世俗性很难区分。事实上，把世俗生活转为心灵生活正是我们的目标。但在途中，我们常常忘了将外在上师用在其主要的目的上。这是非常浪费的做法，就像在加德满都街上驾驶一辆法拉利跑车一般。人们崇拜与磕头的习性已经污染了纯正的上师弟子关系，因此在西藏的金刚乘变得混沌不清，而且令人困惑。反之，在印度，像哈里巴扎大师者，他们纯粹只是作为密乘上师而已。你也从未听过像撒哈拉大这种伟大的上师变成大寺院的主持， 或者提倡世界和平、人权或零污染等议题，还附赠温馨甜蜜的汽车保险单贴纸。这并不是说金刚乘上师不能成为国王或皇后，他们爱做什么都可以。事实上，在印度，曾经有许多密乘大修行者是公众人物，甚至是皇室贵族。例如，印扎菩提王就是密乘行者，但他并不张扬。他可能在夜深人静、没有公务的时候，会有密乘弟子来造访，但他的心灵生活与宫廷生活完全无关，也与国政无关。历史上，在印度的密乘行者为数极少，只限于非常精进而秘密的一小群人，他们绝不公开张扬其信仰。我们没看过印度密乘上师给予千百人灌顶，展示密乘仪式或坛城的任何记载。从今天的角度来说，这就好像你私下决定道格拉斯就是你的国王，但他人完全不知，而且你们二人也确定没有人在偷窥。这种秘密的面相维系了密乘的纯正无染。但在西藏，大型的灌顶似乎是不可或缺的仪式，而这也成为当今密乘弟子继承的习惯了。当心灵知道与世俗事物交缠，当上师成为制度化的机构，堕落就会出现。一切都会变得组织化与平庸化，这种现象日益严重，无法解决。我们只能理解这是正在发生的状态。当然，并非所有制度化的上师都不好，许多上师都非常特别，例如第五世达赖喇嘛就常令人难以想象。他是一统江山的人，政治手腕狡黠有力，但他又是一位具有极大心灵贡献的修行人。巴楚仁波切曾说，虽然我们可以同时骑着世俗与心灵的两匹马，但我们的重心几乎一定会倾倒于世俗事物的那一边。心灵面相终究会变得薄弱无力，而世俗面相会占领全部。因此，许多西藏人最终都变得忙于领导寺院或政务，而疏于领导他们的金刚乘弟子。